口秀，波波脱口秀。
前段时间呀，我们工作室集体包了一顿饺子，为了增加一些乐趣呢，还在饺子里面包了一个硬币进去，谁吃到呢，谁就请客唱歌，然后这个硬币就被强子吃到了。这货紧紧握住了口袋里仅剩的10块钱，硬生生的把硬币给吞了。是的，他吞下去了。然后我们这次聚会呀，就从结束了去哪里唱歌啊，变成了硬币去哪儿了。然后就各回各家了。我特别同情强子，好想跟他说一句推心置腹的话：强子，穷怎么了？穷也要挺起胸膛来，让别人看看你不仅穷而且还矮。那么矮又如何？抬起你的头来，让他们知道你不仅矮而且还丑。丑不要紧，用你的言谈举止让其他人明白你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没有内涵也不要放弃，从现在开始学习，当你读了足够多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还笨。强子小时候有个梦想，就是30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开100万以上的豪车，漂亮美丽的明星做女朋友。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一半了，就是他今年30岁了。强子最近总是感慨啊，想回到小时候。我总结原因呢，就是为什么人呐、总是那么喜欢怀旧，那么怀念童年的时光呢？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啊，和周围的朋友比，还没有穷和丑的那么明显。哎呀妈，笨的呀！昨儿强去相亲了，到地方不知道哪个是女方家。就问一个过路的一个女的说：“阿姨呀，谁谁家怎么走啊？”那女的说：“就是我家，你不用去了。”叫大姐呀，散炮啊，惹人家不高兴了嘛。完了，为了给人家姑娘赔礼道歉，今天特地给姑娘啊精心准备了一束玫瑰花，到人家楼下去接人家去看电影。打电话叫人下楼的时候啊，姑娘问强子有惊喜吗？强就骗她说没有。姑娘听完就不出来了。强子一生气就走了，自己在商场门口啊把花就卖了，买花花了180，卖花卖了370。老开心了，跟我说今天不想上班了，只想出去挥霍。最近我们工作室这群二货也不是咋的了，请假的请假，辞职的辞职。先是强子跟我请假，说清明节要回家扫墓祭祖。我说你清明节祭祖，2月份就请假呀？强子说没办法，离家千里之遥，自己要一路穷游回去。我说那你一定得戴口罩、帽子、墨镜啥的。强子说谢谢波姐关心，最近不太热，不会晒黑的。我说你三炮，我是让你挡上点脸，你业绩这么差，工资这么低，还有脸一路回去见祖宗。然后就是思思跟我说，波姐我要辞职。我说你又咋的了？她说她要去做一个文艺女青年，当个作家或者是画家，说自己拿不定主意了，还让我帮参谋一下。我说那你还是当画家吧。思思说为什么呢？波儿姐，你看过我画画吗？我说不是，我是看过你写的文章。你别看思思平时写作的什么水平不行，那辞职信写的倒是文采飞扬的呢。哎呀，一封辞职信跟我阐述了几大辞职理由：第一，公司没有寒暑假；第二，冬天太冷起不来床；第三，他家猫要生了；第四，公司男同事都太丑了；第五，整天坐在椅子上，屁股会大的，腹部会臃肿，这很不美观；第六，自己胸太大，这里装不下。要我说，思思，你说你也老大不小30来岁了，就别幻想行，这行不？啊，你别搁那做梦能咋地了，行不？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有些朋友就是太倔强，明明靠脸吃饭就行，偏偏要靠才华。奋斗了几年才发现才华根本没法混出头，回过头来想靠脸，发现脸也在靠才华吃饭的时候给毁了。说你呢，思思啊。然后就是隔壁老王跟我说，说呀，波姐呀，我这次这个流感呐、挺严重啊，我想休假回家呀。我真的，我非常的大公无私，我说你呀，与其传染给家人，不如传染给我们。后来我就疏导老王，我说 在工作上呢，如果你已经习惯或者厌倦了现在的岗位，就不妨用创造性的心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你看看坨坨，之前抱怨工作压力大要离职，我说那你就当做明天就要离啊，明天就辞职了，然后你就放开手，你去做现在的工作，你看看啊，你也不用怕得罪领导什么的，反正你都要离职了嘛，对不对？结果他果然很高效很完美的做完了当时的工作，最后因为得罪了领导被开除了嘛。然后就是新来的山儿跟我投诉说呀，办公室里电脑特慢，开机都要半小时，要求换台新的。我给他的答复是呢，以后你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后来呀，我发了他朋友圈啊，内容是这样的，只靠加班赶项目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更有效率的工作，每天准时下班。发完以后呢，然后大家伙儿觉得我朋友圈说很有道理，就纷纷点赞。我呢就统计了一下，把给这条朋友圈点赞的员工都给开除了。今天呢，我给工作室全体开了个会，会上我说呀，咱们单位员工啊一定要团结，我们呢就好比一个键盘，所有的人呢都好比按键，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是不可缺少。老王像个欠儿似的问我，那老板你说我是什么按键呢？我说王哥你就像 F7 占个地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能干什么用。做了这么多年老板啊，我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大声责骂那些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你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像老王那种有车有房有孩子的。这叫中年危机三板斧，环游世界婚内出轨辞职创业，三招过后你的银行卡还有余额的话我都不信。如果真的有余额的话恭喜你，你只是一个在无病呻吟的人生赢家。跟我做朋友吧土豪。很多人啊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实际上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社会对你的评价呀。有时候我就安慰那些想裸辞去旅行的人，如果你说人生的道路上经常失败可能就不那么好听，但反过来你说经常挑战人生的极限那就变得无限的正能量。人生只要快乐就好，何必在意世俗的标准呢？我一个朋友啊，他走过人山人海，看过高山大海，就是他路过城市和乡村，他唱歌和吟诗，他追求生命的意义，只为了寻找简单的快乐。虽然每个月只靠有60多岁的老父亲在工地搬砖打工寄来的几百块钱生活费，他依然过得很开心呢。你说这样不要脸的人呢？一天天一个个的各种琢磨辞职去旅行，也不知道哪儿来在这儿疯啊。后来我在会上啊给他们大伙儿讲了一个励志故事，我说呀，一些年轻人呐，大学时代呢满腔热血，觉得自己呢要干一番事业，工作几年以后呢仿佛被磨平了斗志，终日在琐碎的生活细节当中度过。他们偶尔想起当初的理想，都会发现已经好几年平平淡淡就这么过去了，依然还是一事无成。不甘心的时候呢，他们就选择了折腾，辞职、跳槽、考研、旅行，在不断的努力奋斗之下，发现穷的还不如之前打工了。都醒醒吧，别相信抖音里边那些裸辞去旅行的，啥也没有，走在路上，谁难谁知道，我跟你说。也别信那些心灵鸡汤，记住凡是说钱不需要那么多，只要快乐不在乎钱多少的人，那都是有钱人。我也爱刷抖音，但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抖音上越来越多的各种年轻人所谓裸辞然后环游世界那个视频，动不动就几十万的赞，几千万的浏览量，然后我身边各种蠢蠢欲动的人呐，开始跟我提辞职。那几个货，你这叫强子思思了什么玩意儿。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些抖音裸辞的大咖们，你们这是正确的价值观工作观吗？你这就是在用精致的画面在误人子弟呀。所以今天波儿姐必须要来管管这些年轻人了。抖音上那些裸辞旅行视频基本上同一个套路，你们发现没有？受不了在大城市工作没有存在感没有希望，于是直接就裸辞了，那大家给他牛的。哎呀厉害了，然后开始旅途中有趣的经历，比如说绿皮火上睡觉啊，住便宜的民宿啊，高端一点的呢就去各个我们特别想去的城市旅游，比如在什么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喝个小资的咖啡，去迪拜跳个伞啥啥的。 那不花钱呢？这些都不是致命吸引人的，最要命的是那些裸辞博主精心策划的鸡汤文案，什么28岁的我工作失败后选择用旅行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旅程，什么年轻时候的我们应该活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生命热情，什么只有自由的心灵和放逐的灵魂才是生命的意义，什么只有看过世界你才会看见真正的自己，我告诉你，看你看见真正的自己就是穷的啥都没有了。这些三流文案呢、本来没啥感觉，但是人家这个文案配上旅途的视频，再配上高级的视频剪辑手法，这个画面冲击感一下子嗡一下就比较上头，你知道吗？于是你看着特别的内心就躁动，觉得自己现在大城市里边上班生活真的好没劲呢、感觉自己就是一坨生活在钢筋水泥里的屎。你有没有裸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裸辞我也不知道，但很多人肯定都点了赞加了关注，甚至还默默下载了这些视频，在白天工作沮丧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觉得只要心中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但我觉得你不是沙，你只是沙雕而已。创业不行了就放弃呀、工作不如意了嫌赚钱赚少了就裸辞旅游啊，你这不是放弃吗？不是无能吗？你这个是世界上最特别沙雕的一个行为，你知道吗？因为这种裸辞旅行的行为只会加剧你本来就有的焦虑，强化你的无能，并不能真正帮你认清现实，它只能在你做一些事情没有做好还差一点点就突破自己的时候，然后让你去选择放弃，让你告诉自己自己压根就没有成功过。工作工资不高存款不多的你裸辞了，睡一个晚上200块钱的民宿，一路上各种省吃俭用，你刚开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还挺潇洒，你发朋友圈，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所谓的勇气和果断，然后呢下月吃啥呀？喝风啊、下月房租怎么办？回来以后下份工作还没着落，原来的问题也没解决，新的问题更麻烦，原来以为一路潇洒，其实你就是一地鸡毛。当然裸辞那些博主们他是不会给你拍摄那些一地鸡毛的画面的，那样他的偶像光环的人设就崩塌了呀。而且再说了，人家可能压根就没有一地鸡毛啊，人家本来有钱呢。人家裸辞博主们只是把裸辞当成噱头，旅行当工作好吧，他们拍摄剪辑也很辛苦的好吧，这样才能呈现出来一个无比美好的画面给你啊，获取你的订阅量流量啊。再说了，请大家明白旅行的本质，旅行这个产品是给努力者的犒赏，而不是给失败者逃避的借口。打比方，你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压力很大，然后呢你完成了一个项目，你拿到了奖金，你好好给自己放松一下去旅行，这特别好啊，咱们都希望都鼓励这样做呀。但是你一大堆工作啥都没解决，你扔下个烂摊子，你给你的同事们，给你原来的工作伙伴们，然后你接下来半年房租钱都没存够呢，你突然说老子不干了去旅行，因为一大堆烂事儿丢给你爹你妈你弟你妹，你谁给你的底气和硬气和不要脸呢？裸辞旅行这种套路啊，给小朋友一些美好的幻想就够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种视频看看就行了，面对现实乖乖的上班，好好的工作，努力赚钱，这才是成熟的表现。很多年轻人经常说，我现在工作很迷茫啊，人生很迷茫，怎么办呢？我不去旅行干嘛呀？你旅行你就不迷茫了。你旅行完了你更迷茫，我告诉你这都是扯淡，迷茫的时候就应该去多赚钱，而不是去花钱旅行，开玩笑呢。赚钱确实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赚钱能治愈很多矫情。真正厉害的人不会裸辞，更不会用裸辞加旅行这种毒药砒霜配套组合给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玩裸辞，只会去赚钱去解决问题，旅行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目的，而是顺手的事儿而已。就比如说你波儿姐我我今年给自己制定了12个城市去旅行，因为啥？因为我赚够盘着了，我兜里揣钱呢，并且我不是无目的，就是图我自己就是放弃一切去看世界，不是的。我今年还要写一本旅行的书，我要做个旅行的专栏，录制旅行节目，继续为了我的定制旅行我这个项目而添砖加瓦，我要让中国所有的人，喜欢旅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私人定制旅行可以去，我还要每一站一场的那个脱口秀演出啊，以此来精进我的脱口秀舞台业务啊。 我在抖音上的旅行号也马上就开播了，我把第一期要发的视频提前发在今天的我的微信公众号首栏推文里边给你们看。我就算是要圆我看世界的梦，我也要做好全部的全年的计划和准备好每一站的经费预算，好吧？你当我屁都没有，凭着一腔热血放下一切去旅行啊？我是不是傻呀？所以说，我劝你们，类似像我们这种专门去做节目的啊，这种专门做旅行的视频，你看看就好啦。有时间有心情想犒劳自己一下的时候呢，看看波姐走到哪个城市啦，下一站去哪里，如果是你喜欢的就来波姐这里报个名，跟波姐一起同行，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同嗨同喝。想让自己有一次潇洒的旅行的镜头留下呢，就在波姐的这个节目里边出镜，然后发个朋友圈出去显摆显摆就欧了啊、哦，够用了。别因为一次冲动就真的把自己搞得真的一地鸡毛啊。在钢筋水泥里本来就已经很闹挺了，好容易逃出自己的城市，还是给自己留下点轻松愉快的回忆好吧。我的下一站呢是中国文艺青年最向往的城市厦门鼓浪屿。我3月24号晚上6点钟，也就是18点，在厦门的思明区大学路沙坡尾60号艺术西区胖胖啤酒马艺术西区店做我的厦门站脱口秀演出啦，门票是免费的，只要现场买一杯啤酒就可以啦。我看了他们家啤酒的价格大概在30多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场座位有限，收占位费，每个人呢50块钱，演出的现场退给大家。抢占现场位置的微信号你记好了，18988039786，加微信转账50块钱占位置就好啦。我这次厦门呢也要结伴旅行4天，有想跟我一起游厦门的菠菜也可以加微信报名，18988039786。厦门这么小自由文艺的地方呢，只限5人同行，多了就是夕阳红老年团了啊。咱们一起逛曾厝垵，参观猫咪博物馆，拜南普陀寺，游厦门大学，芙蓉隧道，沙尾坡艺术西区，我们一起住在鼓浪屿的民宿，一起环岛骑行，一起走过湖里山炮台、皓月园、梳妆花园、日光岩、龙头路，一起坐在沙滩上看鼓浪屿夜色，去赵四小姐的店里吃我最爱吃的绿豆饼，喝茶聊天，我们去吃遍岛上的各种小吃，让我的专业拍摄团队给你拍最文艺的视频和照片。你愿意就这样子跟我一起同吃同睡4天的时间吗？一个人的费用是1380块钱，会员还打8折，也就1100，没有招，波姐就是这么不要脸的宠粉儿。必须在你们想裸辞去旅行的小火苗刚刚萌生的时候就给你赶紧掐灭它，要不然你们咋死的都不知道。旅行这种事儿呢适可而止啊，裸辞就不要了哈，努力奋斗赚钱犒劳自己，偶尔旅行不是挺好的吗？加微信吧，18988039786。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 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